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将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得自由的主，你又是眷顾我们，使我们领受你丰盛的恩典的主。你现在给我们的恩典不过是将来要领受的无限丰盛的恩典的一部分，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些就满心的欢喜。而我们要知道主你怎样的施恩于我们，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明白你的福音真理。所以求天父上帝就眷顾所有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灵魂，使我们可以领受主你恩惠的福音，能够看见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施行的拯救是何等的浩大。求主让我们真正去做有智慧的人，就是因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因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求主施恩，求主眷顾，求主保守我们，使讲的听的都蒙你的赐福，都蒙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学习马太福音。好，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马太福音第26章，马太福音第26章。那这个我们先把经文拿出来，我们一起先读一下。好，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26章，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就是26章，我们今天是读从第一节到第16节，我们先用起因的方式把经文读一下。这里面有三个故事，那么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马太福音26章从第一节到第16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
你们知道过了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
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
大家商议要用诡诈拿住耶稣杀他，
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
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
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
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
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之前是跟大家分享了，就是马太福音25章，我们看到25章，我们上这个分了两次跟大家分享，我们说25章就讲两种人，讲哪两种人呢？就是讲得救的人和不得救的人，好，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25章里面主就用了几个故事来比喻，来让我们明白，比如说十童女的故事，五个聪明的童女，五个愚拙的童女，那我们就说这就是信和不信。那聪明的童女就是灯里有油，就是信的人，就他不是仅仅有外在的宗教形式，外在宗教形式上大家都一样，但是愚拙的童女灯里面没有油，就是他们也有祷告，他们也有读圣经，但就是没有信。所以这个是，那暗财受托的比喻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正去信耶稣，那么我们要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我们一定是有两千两或者五千两，然后我们还会赚得更多。而且上帝在这里给我们的评价是一样的，都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是不是要进来跟我同坐，得享哈创世以来预备的福分。那不信的人，就是不得救的人，他们才是埋宝在地的，就是他们那一千两是上帝看不在眼里面的，就是我们讲的说，你因为没有信，没有披戴耶稣基督的义，所以凡是不信耶稣的，他的好行为在人看来再好，在上帝看来都是没价值，是吧？所以他们就没有用行为可以在上帝面前去夸口，哪怕用行为他也不能说我做得很好，上帝你应该奖励我，没有这回事。那最后一个故事就是讲的绵羊山羊的比喻，就是告诉我们说到末日审判的时候， 我们要根据跟基督的关系，全世界的人有史以来从亚当夏娃开始，所有的人分成两类，就是你不是根据这个人人怎么评价，人说这个人好或者那个人不好，人是按照人种，人是按照文化来去划分，按照阶级去划分，但圣经上面是按照跟基督的关系。所以这边绵羊就是主耶稣说，哎，这些是创世以来你是蒙福的，是不是啊？你们是爱我的。然后呢，山羊呢是说主我不认识，我们的主说不认识他们。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那我们今天看到，当主耶稣基督讲了这些比喻以后，就开始进入到我们说主耶稣基督马上就要这个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经文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马太26章这里面讲到说，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在逾越节前了，主耶稣基督讲的，他说就马上到逾越节了，逾越节那个时候，那之前两天主耶稣就跟门徒讲说，人子要怎么样子呢，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就再一次跟门徒强调说，主耶稣基督他要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祭司长他们，民间的长老他们就在那商议要怎么谋害主耶稣基督。那在主耶稣基督被害之前，还发生了一件非常的显眼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不单是在马太福音，包括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记载了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去按照这个福音对观来讲的话，这个姊妹应该就是玛利亚啊，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母亲那个玛利亚，是另外一个信主的玛利亚。那么他是拿了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膏主耶稣，是吧，浇在主耶稣基督头上。门徒还不理解，门徒觉得这个浪费了，这么贵的香膏，这个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讲的，其实这个是他做嫁妆的，那他做嫁妆的人是说是30块钱的，有些这个神学家考古学家根据考古来讲的话，30块钱其实按照现在如果换算成我们现在人民币的话，应该是相当于几万块钱，这是做嫁妆的香膏，就是你一瓶香水几万块钱的香水，然后他把它打破了，全部都涂在主耶稣身上，涂在主耶稣身上了，门徒都不理解，觉得哎呀这样子真浪费，还不如卖了钱咱可以资助穷人。主耶稣就在这讲了说，你们其实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但我却不常跟你们在一起。这个姊妹其实是敏感的，她是知道神心意的，她说她这样做是为了我安葬所准备的，所以以后传福音都要讲一讲这个故事。那一边是这个姊妹在这里敬虔爱主，但另外一边呢，我们又看到那个卖主的犹大，加略人犹大去干什么呢，就去找祭司长，好说我愿意把耶稣交给你们，你们给我多少钱，结果也给的正好是30万，是吧，这个好像很巧合，但我们说这个不是巧合，那这里面给我们很深的意思，我们是希望说可以借着一些分享让大家去知道。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很多基督徒我们去认真思想的时候给我们很多感慨的经文，那我们也不可能说一次就把它所有的意思都讲全，其实我们也反复强调，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我们在这里是传道人，是按照他的理解来讲解他对圣经的理解，对吧。那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对圣经的理解已经把圣经里面的意思全部都摸透了呢？没有，上帝的启示和我们对上帝启示的理解这是两回事，所以这些经文我们需要不断的讲解，不断的认识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来看这三个故事，就着这三个故事我们目标依然是让大家去认识福音。那第一个我们来看，就是祭司长图谋杀害主耶稣基督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面他给我们有好几个提醒，我们是要需要去大家去知道。你会看主耶稣基督他在前面讲解了关于末日审判，关于他要再来的事情以后，他马上就开始跟门徒讲，他说你们要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主耶稣基督要让门徒定睛聚焦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我们说在这里先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注意十字架的福音的重要性，这是主基督他不断强调的，也是整本圣经不断强调，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如果主耶稣基督不死，我们能不能得救？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不死我们不能得救？上帝把标准降低一下，或者上帝高兴把我们拉到天堂上就完了呗，干嘛他一定要死啊？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死？
赎罪。
赎罪，对啦，因为上帝的公义会不会改变？弟兄姊妹， 不会，上帝的公义是绝对不改变的。所以你要进天堂，你是罪人，你就进不了天堂，你必须是义人。但是我们这些罪人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资格说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罪涂干净，变成一个义人呢？没有，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就是我们说，我们举个例子，好像如果一个人从楼上掉下来了，他自己拉自己头发能不能把自己拉上去啊？不能，你拉得再用力也拉不上去，对吧？你人救不了自己，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说，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主耶稣基督之所以死，他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使我们罪得赦免，就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必须清楚看见，知道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对我们来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忘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觉得耶稣钉十字架其实没有那么必要，是吧？但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有没有必要？绝对有必要，他一定要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如果没有耶稣的死，我们就不能得救。所以我们可以讲很多，比如说主耶稣基督将来会再来，要明白这个真理，对不对？主耶稣基督他是荣耀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大有能力，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没有耶稣的死，我们讲这一切都没意义，阿们吧。如果耶稣没有死，你说上帝有能力，上帝是全能的，有没有意义？对你没有意义，因为上帝再全能你还是要灭亡。但是因为耶稣死了，耶稣为谁死呢？耶稣为一切信他的人死，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信哪一位呢？我们就信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必须知道。所以有神学家讲说，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在这方面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就如同太阳系的中心是太阳一样。如果太阳系没有太阳了，还叫不叫太阳系，就不叫太阳系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的死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是我们一切依靠的中心，一切的我们的安息都在这里。如果一个人说基督死不死我都有安息，这个人对福音还没有正确的认识。一个人对福音有正确的认识后，他就不会这样说，他说感谢主，还好耶稣死了，耶稣为我死了，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所以我可以安息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把我的罪担当过去，因为我没办法解决罪的问题，但耶稣基督可以。所以你必须把这个抓住，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良心的安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提醒门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面，要钉十字架，是吧？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不断的要去看，不断的要去思想，基督徒要去思想，就耶稣基督的死。我们的软弱因为什么呢？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是因为对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看得太轻了，觉得哎呀，我一信主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情，不用讲了，那糟糕了。其实我们举个例子嘛，你从你生下来，从小开始，你每天都得吃饭，对吧？你能不能说我这个饭昨天前天都一直在吃，今天我不用吃了，我觉得吃饭没啥意思，喝酒有意思，行不行啊？不行，那个人健康就出问题。我们的灵粮，我们生命的粮食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真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才是我灵魂最宝贵最重要的粮食，是我的主食。所以我们说这个什么意思，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成长不健康，灵性不健康，是因为不吃主食。你有没有见过有些小孩子，我们说现在比较多营养过剩，但也有不太好的。怎么不太好？就有些小孩子偏食，不喜欢吃主食，喜欢吃零食，一般都不会太壮，对吧？我们说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他对其他的神学知识啊什么之类很感兴趣，但是偏偏在这个主食上面，我们灵魂的主食上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死这件事情啊，他不肯下功夫。那我已经懂了，是你已经懂了，但是你每一次思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都会让你的灵力刚强，都会让你的灵力更健康，都会让你更茁壮。我们就是这块思考的少，所以我们灵里面不健康，就像吃零食的，就像吃偏食的，这个时候就不健康。你一定要看，常常思想耶稣基督的死，因为这是跟主耶稣基督他作为是一样的。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之前跟大家查过马太16章，他曾经问过彼得他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对吧？彼得当时代表大家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就很高兴说，西门巴约拿，这是我天上的父启示你的，不是属血气的教训。然后马上就跟他讲，人子却要去耶路撒冷被害，钉十字架，对吧？他一讲他是基督，马上就讲这个道理。所以这是我们，你看到这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教导的。整本圣经的中心，我们在基督教的那个十字架的标志，这是没有错的。你不要把十字架那个木头当的偶像，像天主教一样去拜它，这个没有用，对吧？你拜那个木头有什么用呢？但是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这是没有错的。而且是谁的十字架呢？是基督的十字架还是我们的十字架？对不对？是我们的十字架还是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信仰的中心到底是我的十字架还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如果你以我的十字架成了信仰的中心，那就糊涂了。你明白吗？你背十字架背的好也罢，坏也罢，影不影响你得救啊？你一个基督徒背十字架背的不太好，会不会不得救啊？不会。但如果耶稣不钉十字架，你能不能得救啊？不能。所以我们基督教那个十字架从来是基督的十字架，不是基督徒的十字架。而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软弱就把这个也搞混了，所以这就导致我们落在很大的软弱里面。我们说你看，主食不吃，偏食吃了很多，重点搞错了，重点是基督的十字架，结果我们当成自己的十字架，不能是这样子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在这里的这个关于这些人要谋害主耶稣基督第一点。那关于这个第一个故事，还有我们刚才读这三个故事，另第二点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就是你要去看主耶稣基督的全，他什么都知道。什么意思呢？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已经告诉门徒了，他说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了，然后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面，要钉十字架，是吧？他知不知道他要受害？知道，非常知道。犹大要卖他，主耶稣基督知道不知道？知道。所以他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你要明白，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清楚知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发生了一件意外呢，还是神的定旨先见？神的定旨先见。如果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就完蛋了。因为意外有什么完蛋？我说，如果这件事情是个意外，比如说主耶稣基督没想到突然被人抓住了，那我们就说完蛋了。为什么？因为如果基督是没有想到，结果祭司长的诡计成功了，结果魔鬼后面是魔鬼，对不对？那么主耶稣如果完全没想到的话，就说明魔鬼的诡计胜过了上帝的智慧，同意吧？如果魔鬼的诡计胜过了上帝的智慧的话，我们还有什么把握能得救呢？如果魔鬼的诡计比上帝的智慧，比上帝的知识还要全面的话，那么我们谁还能脱离魔鬼的手？主耶稣基督，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过那个比喻？他说魔鬼好像一个穿戴整齐的壮士，看守他的家具，所有属他的都安好无恙，什么事情都不出。但是有一个更壮的壮士来，把这个壮士打倒了，才把他的家具抢走。他说那个前面那个壮士是魔鬼，后面更壮的壮士是谁？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必须打败魔鬼，方方面面都要打败，打败这个世界，打败罪人的诡计，打败魔鬼的诡计。所以这件事情，如果耶稣是意外被钉死，完蛋了。我们，你在信这个耶稣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同意吧？你信一个自己都成功不了的人，你信他干什么？他都掌握不了，你信他干什么？是吧？但是恰恰主耶稣基督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他的上帝的旨意当中，都在他的知道里面。他知道犹大要卖他，他知道祭司长想害他，他知道比拉多想做什么事情，他知道希律想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福音是按照神的智慧做成的。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了说，其实再回到我们刚才讲，如果主耶稣基督是不知道的，那么就说明邪恶胜过了公义，阿们吧。如果邪恶胜过了公义，还讲什么因信称义，还讲什么我们做了义人呢？我们能做义人吗？因为邪恶都把公义打败了，你做义人有意义没有啊？就没意义了。而主耶稣基督什么都知道，证明一件事情，邪恶能不能打败公义啊？打不败，公义永远是得胜的。上帝是至善的，良善永远是得胜的。上帝是至圣的，圣洁永远是胜过邪恶，永远胜过罪恶。所以我们成为圣徒，我们就一定上帝得胜的旨意要在我们身上彰显。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一点，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好了， 我们就安息了。怎么安息呢？你一旦明白说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什么都知道，他的旨意一定要成就，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突破。什么突破呢？就是神的真理就是事实。我再讲一遍，神的真理就是事实，就是上帝的真理。因为我们人有一个问题，明白吗？我们人是把真理分为理论和实际，理论是一回事，实际是一回事，同意吧？因为你的理论有可能是错的，你的理论跟实际不相吻合，同意吧？但是我说，因为上帝是全知全智，上帝是不被打败的，所以上帝的真理一定就会成为事实，要么就是已经是事实，要么就是一定会成为事实。你明白吗？比如说上帝说了，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吧？他说有就有，命立就义，他要什么就有了什么，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啊。他说的就成了，是吧？神说要什么就成了。然后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都必然实现，没有一个不实现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祷告的时候，我们讲过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第七章那里面讲，他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绝对不绝对啊，非常绝对。为什么可以这么绝对？因为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又讲，因为神的智慧不会失败，真理就会成为事实。所以我们也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你只要你的祷告不违背真理，一定成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明白？你说你跟主说，主啊，求你让我更圣洁，上帝会不会不答应这个祷告？
不会，
绝对不会。你说我软弱，主，我需要更多的恩典。你明明在圣经上面讲，你是施恩的上帝，软弱人是软弱人的依靠，主给我更多的恩典，主会不会不给你？不会。主耶稣基督在主导文里面教我们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你平时需用的，包括金钱上面、物质上面的、灵性上面的需要，你跟上帝求，上帝会不会不给你？不会。这个就叫做他的全知永不失败，他的智谋永不失败，他的真理就是事实。你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基督徒和世人就不一样。世人是根据他观察的现象和他的感受来决定怎么做事情，而我们就是根据真理做事情，因为真理一定成为事实，而我的感受可能是错的，上帝的旨意一定成就，是不是？你看到真的是这样子的，主耶稣基督是全知的，上帝是全知的。然后你看到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的全知对我们来讲是敌视我们的呢，还是安慰我们的？弟兄们，安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一切的安排，他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要安慰我们。我们有没有仇敌？弟兄姊妹，有。我们有魔鬼做仇敌，对不对？有世人做我们的仇敌。那我再问，这些我们有仇敌这件事情，主耶稣基督知道不知道？我们的仇敌有很多的计谋，我们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魔鬼比如说，魔鬼今天有一个什么诡计安排，想害基督徒，想害我们当中一个弟兄姊妹，想拦阻我们，这个我们弟兄姊妹知道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耶稣知道不知道？
知道。
耶稣知道。然后耶稣会不会让魔鬼的诡计得逞？会不会让魔鬼的诡计得逞？还是让神美善的旨意得逞？一定是让神美善的旨意得逞。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我们基督徒就可以安然睡觉，你明白吗？真的，如果你明白了说魔鬼是多么的狡猾，多么的诡诈，你明白了这个真理，却不明白上帝是全智全能掌管的，你睡不着觉的，同意吧？因为有一个人整天想害你，你能睡好觉不？我举个例子，假设你有一个邻居整天想琢磨你们家好东西，有逮着空就想钻你们家偷个东西，那你能安心不能安心呢？你就不能安心。那我们为什么能安心？魔鬼就是这样的人呢、啊、魔鬼就是这样的诡诈啊。那我们怎么安心呢？因为有一位谁啊，有一位主，我们的耶稣掌管万有，神的旨意定成就。你必须看到这个。所以我们说，这是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什么都知道，他的全知，这使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安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你要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全能。怎么看到他的全能呢？就是你要去思考，你要去看到这里面祭司长、民间的长老，包括卖主的犹大，他们做这一切事情的目的是想让福音成就呢，还是想拦阻福音？想拦阻福音。他们是想这个让主耶稣基督的计划更顺利的完成呢，还是想让主耶稣基督的计划流产完成不了呢？想完成不了吧，对不对？魔鬼的诡计是想让主耶稣基督顺顺利利的把我们救走呢，魔鬼还是想让主耶稣基督一切都失败？肯定是想主基督失败。但是结果呢？ 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祭司长长老卖主的犹大要害耶稣，想让福音不成就，结果呢？结果他们所做的一切反而使福音更好的成就，是吧？因为耶稣一定要钉十字架，因为要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以前跟丁准备讲过，说你不要把魔鬼看得太厉害，魔鬼其实很多东西不懂的。魔鬼如果懂耶稣钉十字架血流出来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魔鬼就千方百计不让耶稣钉十字架。但你看魔鬼他撒旦入了犹大的心，让犹大卖主耶稣。魔鬼很多东西不懂的，你不要把魔鬼看得太大，魔鬼就会装，你知道不？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特别会装，有人在人面前不吭声，然后你以为他啥都懂，其实他啥都不懂，好多事情都是你自己说出来的。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呢？就他装，他很会装，你说吧，然后你说一点他再套一点，你说一点他再套一点，后来你说哇这个人太厉害了，啥都知道。魔鬼其实就是这样，其实他不懂那么多，你明白吗？你当你明白了这个的时候，那么你看到这些人他们筹划的一切的事情，其实按照诗篇第二篇那里讲的说，万国那些世上的君王都一起聚集筹划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但是成功不成功啊？不单不能成功，而且他们所做的一切反而促使，反而按照上帝的美意把上帝的计划都成全了。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不怕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点上你明白，你还怕怕魔鬼的诡计？你怕怕恶人的计谋？不用怕。为什么？因为他们做了一切最后都必然证明是成就的是上帝的美意，是吧？圣经上面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约瑟的哥哥们是不是想害约瑟？绝对是想害他嘛。这个弟弟太好了嘛，什么都好，然后做个梦还是哥哥们跟他下拜，所以哥哥们气死了，丢在坑里面害死他。后来想想害死不如卖了，是吧？你够坏的，这是哥哥呀。约瑟那时候十几岁，他的哥哥可能已经三四十岁了，结果这样子害弟弟。但是他们的恶意最后上帝成就的是什么？上帝最后成就的是美意。约瑟被卖到埃及，虽然受了苦，后来成了宰相，不单约瑟自己得救了，把雅各一家都救了。这就是上帝做的。魔鬼在埃及想让那些人把以色列人都杀光，对不对？男孩都杀掉，男孩都杀掉，结果越杀越多，是吧？最后结果以色列人出埃及没有啊？出了，成为一个独立的大国没有？成了。就是这样子，这里面更明显，这些人要害耶稣。好了好，我们商量好了，现在就差一个机会，谁把耶稣卖给我们呢？犹大来了。哎呀，真是机会。你看他们这些祭司长，因为你要知道他也是宗教人士，他说一看上帝帮我们了吧，肯定他们这样讲嘛，对不对？一看上帝也把耶稣交我们手里了。其实他们知不知道自己作恶啊？他们肯定相信自己做好事，但其实良心知不知道这是作恶？知道。耶稣做错什么事情了？耶稣有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坏事？耶稣该不该死？都不该。但是他们定义要害耶稣，但是他们没想到他们所做的一切结果把上帝的美意成就。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晓得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安稳。你明白了这个真理，你就明白就有一个安稳。既然上帝是全能的，福音是神的什么大能，所以福音上帝在福音里面怎么讲的一定怎么成就。福音说的信耶稣得永生，所以你信了就一定得救。你说那为什么信了耶稣就可以得救？我们可以给你按照圣经真理啊，神学家的神学给你讲解一通，就算你不明白，你只要信了你一定得救，因为这是神的大能。而且其实说实话，你要详细讲解，你一直打破砂锅问到底，总会把最好的神学家给他问的哑口无言，同意吧，领子们？你只要继续问，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他总有一天他答不上来。但是神学家答不上来，上帝的能力却一定在那里。你们就我举个例子啊，让大家就明白。比如说像我们在这里喝水，喝水能解渴，大家都知道是吧？喝水为什么能解渴呢？能不能有人给我讲解一下？喝水为什么能解渴呢？这水喝完了进到胃里去了，它怎么解渴的？你要讲解，有些学医的学生理学的啊，这个水分子啊，这个怎么怎么样，那水分子为什么进到肠道里呢？啊，你就讲一会儿你就讲不下来去了，对吧？但是如果我不懂喝水为什么解渴，我喝了这个水解不解我的渴？解。就是这么奇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只要信了你就一定得救，对吧？那你真正明白这些都是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的能力。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福音一定能救我。如果上帝都救不了我， 那全宇宙就不存在了，同意吧？因为我们刚才讲了神的全知，神的智慧，神说了就一定要成，他说了信耶稣得永生，结果我信了耶稣还灭亡的话，就不是你灭亡的问题，是上帝就不是上帝了，上帝如果不是上帝，宇宙就不能存在，一切就没有了，真的全部都变成虚无，啥都没有，那个时候啥都没有了，你担心什么？你也不在了，他也不在了，上帝也不在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会，不会。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信心安稳，然后同时你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说你看到主的大能，连仇敌他都能用成就美事，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有一个安稳。安稳什么呢？有些事情你要尽力，同意吧？只要是你本分你要尽力，但是你也得承认我们是照到了什么地步照什么地步去行。有些事情你知道这样做是好的，但是你做不到，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有，其实很多。你说哎，没有，我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说你不认识你自己。我们很多事情你知道，比如说你知不知道一直有爱心是好的，同意吧？越忍耐越好，对吧？你能不能做到一直有爱心？你能不能做到一直忍耐？做不到。那你说哎呦，所以当你不明白上帝掌管万有他的能力的时候，你想到自己很多事情做不到，你就灰心沮丧。但你想到说上帝掌管，我就尽了我的本分，做了我能做的，上帝会把好事成就出来，我就安稳了。你知道连仇敌上帝都可以使用来，他让万事互相效力，这个万事包不包括魔鬼做的事？哎，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从中得益处，大家同意吧？这是圣经上面经文。这个万事包不包括魔鬼坏人做的事？包括了。所以魔鬼坏人做的事，上帝成就的都是让我们得益处，所以我可以坦然了吧？你明白吗？哎呀，我看见这个人做坏事，哎呀，我知道他是想敌视教会的，哎呀，他。那比如说这去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发生的，有些地方拆我们的十字架，对不对？教堂的十字架拆掉了，哎呀，我们也没办法，他就拆，老是拆，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暴动啊？不用。要不要革命啊？不用。为什么？因为上帝掌管呢，上帝最后一定让所有这些事情成为美事，成为成就他的美意，因为上帝是全能的。你要知道这一点，福音本是神的大，福音彰显神的大能，我们这位主基督他是全能，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你看看他们精心策划了多长时间要害主耶稣，害成了没有？好像害成了。害成了没有？没有。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不但自己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些人将来还要复活。他们想害耶稣，连拉撒路都害了，没想到我们这些人将来也要像拉撒路一样从坟墓里面站起来。他们恶人的诡计，其实最后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恶人的诡计最后一个都成不了，全部都破碎掉。所以你还担心什么呢？你还怕什么呢？你还整天为恶人，觉得恶人的诡计得逞了，一人受压迫，你还气得不得了，软弱什么呢？是不是啊？我们你看亚萨在他的诗篇里面不就这样去讲吗？诗篇七三篇里面讲了，他说我一想到那些恶人平平安安的，子孙满堂，富贵又财又有钱，然后一人反而受患难，我就受试探，我就受不了，我就难受。后来亚萨怎么样子醒悟过来，他说我进到神的殿里面，我突然明白了，你看你把我们放在磐石上面，你把他们放在滑地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恶人做坏事好像顺着那个被冰冻的那个滑溜溜的那个斜坡一样，他们那些以为自己站得稳，最后都会滑倒，而义人却坚如磐石，上帝的美意一定成就，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安稳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在这我们刚才读的这三个故事里面，你去看到什么呢？就是你看到人罪性的可怕，祭司长、民间的长老、做使徒的犹大，这些人其实在宗教上面是不是位高权重啊？但是他们居然一心要爱耶稣，还是一心要害耶稣？哎，他们为什么想害耶稣？是不是喝多了？啊，是不是那天突然失心疯了？不是，就是因为罪人，这就是罪的可怕。谁能救罪人？我再问弟兄姊妹，除了耶稣以外，还有没有人能救罪人？没有。就是能够救我们的耶稣，就是这一位，只有这一位能救罪人，结果罪人就想杀他，你说可怕不可怕？你说如果一个人口渴得不得了，结果他眼前有一杯水，他啪一下把这杯水倒到土里面，一滴也不喝， 你说这个人正常不？是不是不正常啊？罪人就是这样子。耶稣信耶稣得永生，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有没有显出能力能让死人复活？已经显出来了。他说的话没有一句假话，没有一句不好的。他已经显明他是弥赛亚，显明他是基督。他那时候五饼二鱼的神迹行过了，七饼多鱼的神迹行过了，瞎子能看见，哑巴能说话，瘸子能走路，聋子能听见，这些神迹他都行过了。然后人要定义杀他，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明明口渴还把水倒掉，这就是罪，你明白吗？罪的可怕就是这样子的。罪是不单是抵挡上帝，罪是害自己。罪人最需要的就是耶稣，结果他要杀死耶稣。你看我们现在不是也是这样子吗？罪人最需要的就是信耶稣，结果他什么都愿意信，就是不愿意信耶稣，是吧？可怕不可怕？可怕，真的可怕。所以你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你认识到我们讲罪干嘛，什么意思呢？你一旦认识到人的罪是这么可怕，你就更坚定一个信念，什么信念？只有耶稣能救罪人。因为罪太可怕了，罪太邪恶了，其他方法都没有效果，只有一个方法有效果，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小子，你的罪赦了。罪根本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致死，我们自己能够对付得掉的。你如果能对付得掉的话，会杀耶稣这样的事情发生吗？还需要耶稣来钉十字架吗？不需要了。罪太可怕了，罪太邪恶了，而我们生来就是个罪人，所以我只有靠谁啊？只能靠耶稣了。你一旦明白罪的可怕，其他宗教那些旧法你都觉得那都是小儿科，毛毛虫毛毛雨，都是不知道罪的可怕才会想出这些方法。阿们吧。真的，你如果知道罪这么可怕，你还会相信说行善积德就能上天堂吗？我就举个例子，假设一个人知道自己掉在3万米这么深的深渊里面，他还有没有一个指望说的我自己哈，然后在这个深渊底下，然后用两只手爬爬爬爬出来，有没有可能啊？就没可能了。但是他以为说没有，我现在只不过掉在3米深的坑里，我往上跳一跳就跳出来了。这就是世人对罪的认识和我们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对罪的认识。世人以为罪很简单呢，所以我们行善积德就能解决罪的问题，做点好事就能解决罪的问题，咱祷告一下就能解决罪的问题。不，你看了圣经你知道说罪的问题所有那些全然无效。我再讲，你说梁队什么意思啊？你不让我们祷告吗？不，你应该祷告，但是你要知道，使你得救是因为你祷告，还是因为耶稣钉十字架？
因为耶稣钉十字架。
耶稣钉十字架，使你得救是你读圣经，还是圣经里面告诉这个耶稣救你啊？这个耶稣救你，你要明白这些。我们今天在这聚会能不能救一个人呢？借着聚会能不能救人呢？不能，只能。带领我们聚会的圣灵把耶稣基督赐给你，使你知道说信耶稣得永生，耶稣救你，是不是？因为人的罪太可怕了，人的罪就是，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人的罪其实好像几吨重的大大石头大铁块，你这个时候老弱病残的，你平时拿个50斤都气喘气喘的，这个时候你说我要把这个大铁块抬起来，这是不是不自量力啊？你要把这个大铁块抬起来，一定要找什么人呢？一定要找这个世界上面最厉害最厉害的大力士，是吧？他才有可能拉得动这个石块。而罪就是那个大铁块，大到那个地步，深到那个地步，重到那个地步，其实没有人也没有天使能解决，只有一个大力士能解决。那个大力士叫什么名字？耶稣基督。所以信耶稣得永生，你必须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第五点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再去看玛利亚用香膏膏主这个事情。玛利亚用香膏膏主这个事情其实也给我们很多的思考。给我们的第一个思考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玛利亚做这件事情，主耶稣基督高兴不高兴？其实你必须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第五点，就是说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配得我们最大最深的尊崇。我们人很软弱，经常忘记这一点。我们会记得穷人，却忘记耶稣。但是主耶稣基督配得我们最深的尊敬，就像玛利亚所做的。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是最深的降卑为我们死那一位。阿们吧。除了他以外，有没有人为你死？有没有人为你这样去死？有没有人能够为你做这种赦罪 把永生带给你的死，没有，只有他，他是上帝，他是至高的上帝，结果降卑成为最卑微的人，所以我们理当把最深的敬畏给他，阿们吧。所以玛利亚是不是体贴神的心呢？完全体贴神的心。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不是唯一的救主？我再问弟兄姐妹，
是，
他是唯一的救主，我们只有靠着他得救，那我们该不该尊荣他呢？该尊荣他，真的没有别的方法。你靠摩西能得救不？你靠保罗能得救不？你靠教会能得救不？不能，只是靠耶稣。哪怕你没有机会加入教会，只要你信耶稣，得救不得救啊？一定得救。所以你真的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所以他当得最高的敬佩，对吧？最大的尊重。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说，当时的30块如果换成现在来讲的话，应该是几万块钱。他几万块钱的香膏高在耶稣的身上，玛利亚一点遗憾都没有。你注意，门徒是有软弱的，他们觉得干嘛不周济穷人？但玛利亚有没有被门徒这些话给打倒啊？没有，因为玛利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是为耶稣做的，我高兴的一塌糊涂，别说几万块钱了，我把我一切都给了耶稣，都用来传扬耶稣，我都觉得值得。你明白吗？因为他是唯一的救主，他是至高的上帝，而且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唯一的安慰啊，弟兄姊妹？只有他能安慰我的心。律法能不能安慰你的心，弟兄姊妹？不能安慰你的心的。你把律法能守全了吗？守不全。但是耶稣基督能够安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再软弱再艰难，我们犯过再多的罪，你只要信了耶稣，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魔鬼能不能控告你？魔鬼能不能得胜你？魔鬼能不能把耶稣打倒？打不倒。所以当我知道这些时候，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讲的话，他是我们唯一的心灵的安慰。物质上面我们可以有其他东西安慰，但是其实安慰你心灵的只有耶稣。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软弱就体现在这里。我在讲为什么体现在这里，我们不少基督徒以为自己良心的安慰是律法，以为说我能够把一些事情做好我就良心安了。你搞错了，一，你不可能做完美，对吧？二，就算你这件事情做完美了，另外一件事情你没做完美，律法能让你安慰吗？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杀过人，杀人了以后他一直都做好事，但是他的良心能安不能安？因为他杀过人。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心里恨人是不是就是杀人啊？
是。
所以人如果想靠律法安慰自己良心，那真的是愚昧透顶。一个基督徒想靠律法安慰自己良心是愚昧透顶，但耶稣基督绝对能安慰你良心，同意吧？因为耶稣死了，为我死了，他的血，我虽然原来我的罪好像朱红，好像朱砂，红得一塌糊涂，但是他能够把我洗得白如什么呀？白如雪白，白如羊毛。所以我的良心，我一想到耶稣，我的良心就安稳了。我们为什么有，我在讲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一直安稳不了，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想耶稣想的太少，想耶稣定十字架想的太少，整天想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像马大一样，是不是？马大整天做做做，然后心里慌乱，还抱怨主耶稣说，你叫我妹子玛利亚也过来帮忙。主耶稣说，玛利亚得了上好的福分。玛利亚得什么上好福分？是不是偷懒叫上好的福分呢？不是，玛利亚就是在那看耶稣，看耶稣的良心特别。哎呦啊，梁弟兄，我听懂了，以后我啥也不做，每天坐那看耶稣。不是，你是在万事凡事上面都看耶稣，你又要做你该做的事情，这样子你的良心就好。所以耶稣，主耶稣基督是我良心最大的，也是我良心唯一的安慰。那我要不要尊重他？另外我们再讲，其实一讲到唯一，你会发现用到耶稣身上都没错。我再问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祝福的源头，同意不同意？
是的。
离了耶稣还有没有祝福？
没有，
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因为圣经上面讲的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哪里？
耶稣基督。
在耶稣基督里。上帝没有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天地万物里，没有这样说。在哪里啊？在耶稣基督里，他是我们祝福的源头。你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何等的要尊重他。而且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最亲密的人，是不是？其实耶稣是你最亲密的人。你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也有些话不好讲，对吧？ 这个是我们要尊重的。你不说这是西方的习惯，不，人有隐私权，真的有些话讲不成，对吧？你丈夫或者你妻子不理解你，但是耶稣理解，你不理解，完全理解，你心里想的一切他都知道。所以玛利亚这里面是毫不犹豫的把这30块钱的香膏抹在主的身上，他高兴了一大。弟兄姊妹，让耶稣成为你的安慰，耶稣当配得我们这样子最深的一个敬畏，最深的一个尊崇。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常常用，那你说杨兄你什么意思呢？我有点听懂了，你作为传道人，你的意思是不是叫我们把一切都奉献到教会去？我才没这个意思哈，你们千万别误会这个意思。你把什么涂在耶稣的身上是最好的？香膏，是不是？把你最好的，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过说，你们将来拜父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是怎么拜父？用心灵和诚实。你常常心里装着耶稣就是高耶稣，你心里常常不装着耶稣就是不高耶稣。哪怕你把你的钱不是十分之一，你是十分之九都奉献给教会，心里没耶稣也没有用啊，是不是？圣经上面讲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怎么样就在哪里。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常常把耶稣放在你心里面，常常纪念他，常常思想他，你又刚强，他又喜乐，我们跟主的关系又好，你的灵性又好，这是不是一石多鸟啊，两全其美啊，是不是啊？你就明白了。所以基督徒的灵性好在哪里？好在这里。所以你当你这样子，你看轻松不轻松呢？其实这样是最轻松的，因为不是用律法的恶来压你，你就是常常想耶稣，然后耶稣住在你心里，他也高兴，你也高兴，你成为一个喜乐自由的基督徒，成为一个良心安息的基督徒，你能不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能。如果你是一个整天紧张，整天被控告，整天低着头，整天埋着头，整天头上乌云密布，能不能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不能。人家说咦，信耶稣真惨呐、啊，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都这样，我别信了，是不是、啊、你明白吧？我们今天有弟兄姊妹讲的、刚才这个开始之前讲的时候，有些人说的对比一下，说信耶稣呢还是信佛呢，后来他就信佛了。我们不是有些，这是因为有人的玩梗，但是有的时候也跟基督徒的表现有关系。因为太有不少基督徒表现是我们说是宗教化，就没喜乐。那你信了耶稣都没喜乐，我现在还挺开心的，我还不想忧愁，那我就不信耶稣了。或者我现在都够愁了，还我再向你那儿再加点愁，我不加。有没有这样？但他我心里很忧愁，但我看你很喜乐，我也知道你们家发生过什么事情，我知道你经历过很多艰难，但是你怎么这么高兴呢、啊？我想听一听你给我讲一讲，我信耶稣吧，你就告诉他信耶稣吧。你看我经历的这些事情，耶稣怎么让我心灵安息了，怎么让我得安慰了，怎么样子给我力量，怎么祝福我了，我是怎么有永生的盼望，天国是多么的美好，哎呀，然后这么一切你知道怎么得不？哎呀，这么好，花1000万都值得，但是你不用花，一分都不用花，只要信就得着，他愿不愿意啊？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圣灵做工，人就很愿意。但是你愁云惨雾的，走到哪儿都下雨，谁会信呢？走到哪儿都是晴转多云，谁会信呢？他不信，是不是啊？你看，所以我相信玛利亚在你用香膏膏主耶稣的时候，绝对不是把香膏膏到主耶稣身上，然后在那心里抓挠，哎呀，我30块没了。他肯定不是这样子，他肯定很高兴，对不对？他肯定很欢喜，哎呀，可以用在耶稣身上，真好，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喜乐从生命里面透出来，透到生活里面去。所以尊荣基督，主耶稣基督配得我们最深的尊荣，这是我们讲的第五点。那第六点我们再来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就是你要认识人的软弱，信徒的软弱。你注意这个时候是谁高主耶稣啊？是玛利亚还是主耶稣基督身边的使徒啊？
玛利亚。
我们的一个大软弱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天然有一个软弱，是忽略福音的软弱。我们天然有一个软弱，就是我们特别容易忽略耶稣。你千万不要说我都信耶稣了，耶稣是我的救主，我特别重视他。其实我们要特别重视耶稣是需要学，需要操练的。你看门徒说什么话？门徒在那说咦，这30块浪费了，是不是？这咱应该这个周济穷人去，是吧？主耶稣有没有跟他们讲说过2天我就要上十字架了？说过几次啊，弟兄姊妹？说过好多次了， 结果他们的心还在那想，这钱应该用在穷人身上，他们好像一点都没想到应该用在耶稣身上。他不是没想到的问题，是也不是不相信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讲说，这就是人的软弱，这就是人的软弱。你要认识到，你说如果你以为仅仅是因为他头脑没想到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个事情认识太浅了。是因为我们的软弱，其实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现在的基督徒、将来的基督徒、过去的基督徒一模一样。我们很容易忽视基督，我们很容易忽视福音。你看今天的基督徒，我那时候还看到，我非常感慨，很多基督徒动不动棒十诫发出来了，是吧？这是违背了第几诫命啊，这是十诫你会背不会背啊。但是很少人，然后我那时候我在包括在网上我跟一些人提醒，我说现在我们来分享一下耶稣，你因为你老讲律法，我说你讲律法不好，会绊倒人，我们来讲讲耶稣。他说我现在没空啊，我只是没空，我有空我就讲了。我说等你有空，等了三天也没见他讲一句耶稣。但讲起律法来大家劲很大呀，十诫啊，这个是不是违背了十诫啊，然后安息日到底是星期天还是星期六啊，啊这个啊咱这个教会该排舞还是练歌啊，那大家可大劲了，对吧？但是到讲耶稣的时候鸦雀无声。你会发现这是我们的软弱。我讲这些都是你不要你不明白这人的软弱，你会生气，你说这个教会有问题啊，不讲耶稣我走了。其实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么软弱。门徒跟主耶稣，亲自跟着主耶稣，这时候跟了多长时间了？三年半。主耶稣基督在他们身边跟他们讲说人子要钉十字架，讲过多少次啊？讲过好多次，而且刚才刚讲说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的手里，要钉十字架了，要死了，你们的夫子要死了。然后他们一点都想不到，这就是人的软弱。我们会千想万想，想到一大堆，想不到耶稣。但是我们感谢主，上帝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对我们的。我们常常想不到耶稣，耶稣会不会想不到我们呢？不会，耶稣没有一时一刻会忘记。所以我们的安息根本不是我想到耶稣，而是耶稣常常想到我。然后你明白这个的时候，但是你想耶稣，多想耶稣对你有好处还是对你有坏处？有好处，好处。所以玛利亚这个时候的心是门徒不能理解的，门徒没有玛利亚的安息，没有玛利亚当时的灵里的奋心。为什么？因为玛利亚想的是耶稣，门徒想的是穷人。是不是真的想穷人？会想穷人，但是我们就主耶稣就在这提醒，穷人你们常常有，同意吧？但是我你们不常有。这是我们人的可悲，这是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我们可怜的地方。我们是信耶稣的，但是真的经常想不到耶稣。那你说主，梁弟兄听你今天讲了我很难受，我回去我跟主悔改去，也不用那么懊丧，因为这是我们的软弱。你记得耶稣常常想着你，你去操练自己，常常去想耶稣就好了。真的，因为你只是冲自己发一通脾气有什么用？你扯自己两个耳光也没用啊。因为你想不想耶稣，就还是想不起来。那你什么时候能常常想起耶稣？你就越来越明白福音，越来越知道福音宝贵，你就常常想起来，是不是啊？因为你越知道它宝贵，越知道它好，越知道它对你生命的重要。我们为什么常常想起律法？因为很多基督徒以为律法很重要，因为他注重行为，我该怎么做才做得好，怎么做才做得好，所以他就经常想律法，因为律法告诉你怎么做做得好。但是当你一旦明白了说我的安息，我的力量，我的泉源，我的祝福都在耶稣那里，好了，我就常想耶稣。他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他才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我们说这是我们说的第六点。那第七点，我们在这里要去看这个卖主的这个犹大。你要去看卖主的犹大，我们说后面我们还会跟大家去讲。你去看这个卖主的犹大，这个也给我们很深的一个感慨。感慨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注意，就是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人罪性的可怕，是不是？犹大跟主耶稣跟了三年半，一直跟在主耶稣基督身边。主耶稣行的神迹，主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犹大都是亲身经历的。但是他还是定义要把主耶稣基督给卖了，可怕吧？非常可怕。所以你去看犹大的时候，其实这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思想，给我们很多思想。思想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看到，我们说你看到人罪性的可怕。我说犹大，其实我们一想起来犹大，都大家有的时候经常都是咬牙切齿，恨的咬牙切齿，说这个人太坏了，是吧？跟着主耶稣那么长时间，把主耶稣卖了， 犹大不单可恨，犹大可怜不可怜？
可怜，
太可怜了，跟了耶稣三年半最后灭亡了，是吧？罪人真的是又可恨又可怜，罪就是这么大，罪让人变得又可憎又可怜又可怕。我们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再回到我们刚才讲，你不要对罪掉以轻心。但是你不要对罪掉以轻心是什么态度？守律法，守律法，小心啊，千万不要犯罪啊，是这样子吗？不，唯一胜过罪的是什么？是福音还是律法？
福音，
福音。所以你要你对罪不轻忽，你就常常仰望基督，持守福音，这是你胜过罪唯一的方法。除了这个方法，没有别的方法了。你祷告能不能胜过罪？我问你，用怎么？读经能不能胜过罪？圣徒相交能不能胜过罪？如果这些能胜过罪，耶稣就不用钉十字架，他就坐着飞机来地上转一圈，然后再坐航天飞机回天上就算了。因为你能胜过罪了，他来干什么？是不是？不是的，罪是非常可怕。我们说我们去看犹大的时候，你就特别深的感受到罪的可怕。一个人居然跟在耶稣身边三年半之久，最后都灭亡了，是吧？所以主啊，救我，我再也不要有任何的想法以为靠自己或者靠人能得救，是吧？只有你能救我。而你在经上怎么应许我呢？你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你在经上告诉我说，罗马书十章十节讲得很清楚，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所以主啊，我求你救我。你求过耶稣救你，你会不会灭亡？我再问你，
不会。
求耶稣救我还得好好操练一下才不能灭亡，是不是这样子？求过耶稣救我，然后还得念念主祷文，是吧？还得奉献一下才能得救，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看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他除了求耶稣救他以外还做啥了没有？念过主祷文没？钉子那个强盗有没有念过十诫？那个强盗有没有这个受一下洗啊？那个强盗有没有信了耶稣以后做一件好事啊？那个强盗有没有去学神学啊？都没有。得救没有？主耶稣说今天你就跟我在哪里了？主耶稣说来不及了，你现在信我你都没时间做好事，只能放电狱里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他说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真正去看到这些时候，你说人的罪性太可怕了，只有耶稣能救，而我一信耶稣我一定得救。因为罪的力量大，但是耶稣的力量怎么样子呢？更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所以耶稣要救我绝对没问题。就用我们刚才的比喻说，如果罪是像一个三万米深的深渊一样，那耶稣的手伸出来的时候不止三万米，阿门吗？一下子就把我拉上去，就把我从地狱的深渊一下子拉到天国里面去，成为天国。你必须看到这些。同时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你去看犹大的时候，你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犹大有没有使徒的职分呢？有没有使徒的职分？有，他是十二使徒之一啊，对不对？犹大赶过鬼没？赶过。犹大有没有去奉主的差遣出去做过工啊？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差门徒七十个，两个人两个人一起，包括不包括犹大？包括。犹大还是财务大臣呢、啊、是教会里面管财务的同工啊，你知道吧？犹大管钱的，是不是啊？做工做了没？做了。犹大得救了没？没有。所以人能不能靠行为靠功劳得救？能不能靠职分得救？不能。你不要把这些职分这些看得太重了，没有用的。得救跟这些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哦，梁兄，我知道了，以后我也不叫你牧师了，你就咱因为职分没用了，你该叫我牧师还叫我牧师，但是我不是因为做牧师得救，你也不是因为叫我牧师得救，你是因为信耶稣，我也是因为信耶稣得救，是吧？得救这件事情上面都是如此。但是我们设立职分，因为它有分工、有托付、有权柄的不同，仅此而已，是不是啊？你看到这些，但是得救上面，除了信耶稣，还能不能再加任何的条件？不能，什么都不能加。信耶稣得永生，是吧？而且这些赶鬼啊、医病啊、做工啊、有职分啊，这些能不能给你加分啊？让你得救上面，能不能让你加分啊？犹大有没有说，哎，就差一点了，这加的，你再给我加几分，我就上天堂了，能不能加分啊？一分都不能加。你要上天堂，要么就上了，要么就没上。上是什么呢？信。不上是什么呢？不信，是吧？ 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要知道。另外一点，我们再讲一点，就是关于犹大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知道，犹大是不是一个有宗教追求的人？
是，
是不是啊？有。但你注意，犹大卖耶稣的时候，他要的是啥？要的是钱。所以有些人就不明白了，说犹大是咋回事？犹大是气了，所以30块钱也行，是不是这样子？我跟你讲，不是。我说什么呢？你注意，人的罪性在这方面就体现出来了。其实，一个宗教徒却没有福音，却追求宗教的人，这个人是真金钱还是假金钱？假金钱，假金钱呢？这个人说我追求宗教，不要世俗了，世界上面那些东西我都不要了。他是真的不要世界上的东西，还是假的？
假的，
假的。我说，我告诉你，只有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在金钱、在这个世界的这些财富、这些世上的贪心的引诱面前站得住，那个东西什么？就是福音。除了福音之外，其实人里面的这些贪爱今生、贪爱世界的这些东西是没有一个能对付的。犹大就是个表现。什么意思？就犹大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有宗教追求的人，但是他突然有一天发现说，我一直跟着这个耶稣，一直跟着这个耶稣，我希望跟着耶稣最后达成我做他做王，我做个大臣，做个宰相，这个目的看来达不成了，因为耶稣马上就死。犹大是专心听耶稣讲话的人，你知道吧？他听耶稣说，耶稣说2天之后我就得死了，马上我就得死了。犹大是注意这话了，完了，我的报复没了，我跟了他3年多，最后他死翘翘了，那我怎么办？这个时候他就里面，他真正追逐的是利益，他真正追逐的利益。所以你看这个你就明白，比如说教中这个世界教会历史上面，你就看教皇，大家知道教皇整天宣称自己是众仆之仆，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教皇说他是众仆之仆，他是服侍所有基督徒的。但是在教会历史上面，几乎历届的教皇，除了极个别是真心信主的那些教皇，几乎历届的教皇当中，个个贪财，贪财的教皇是非常多。你说咋回事？他们有宗教没有啊？有，但是因为他那个宗教根本不是在福音里的宗教，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他那个核心不是福音，他只是有一个宗教的外壳，所以他的本心是追逐利益。任何一个人概不能免。我再讲，你不要以为仅仅犹大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任何一个人或者不是基督徒，他如果没有领受福音，不是基督徒就更不用讲了，他要追求宗教，其实宗教不过是个外壳，他本心里面是追求利益。你注意我讲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中国特别多佛教徒，对吧？佛教徒为什么会喜欢到那些庙里面去烧香？特别到股市什么牛市的时候或者股灾的时候，烧香的人更多，为什么呀？要钱嘛，你知道吗？是不是啊？非常明显嘛，他们拜这个拜那个就是为了钱嘛，对吧？你别以为基督徒不是这样。当一个基督徒如果福音不在他心中点燃那团圣洁的火的时候，世俗的引诱力是胜不过的。所以主耶稣才讲说，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马门。怎么会这样说呢？为什么把马门跟神并列呢？就是如果你心里面没有福音，钱财利益这些东西迟早抓住你的心，只是你表现不表现得出来。但是当我们有了福音，好了，天国是我的，我真的知道天国是我的，我有天国的基业，这个时候天国上面的好处多的无比，这个世上的得失我就能够看开了，同意吧？上帝不是强压我们的，我们有些人是强压自己的，为了上天堂，看我们是基督徒不爱钱财，其实压自己这是没用的。你是被盼望，你是被天国的确据，说我有无比丰盛的，我在乎那个干什么？你比如你现在说中国首富是王健林，是吧？王健林多少多少亿级，什么上千亿的家产，这个时候他会不会在乎100块钱？会不会在乎100块？不会，哎呦，100块，我弯弯腰，我的股票现在就不止涨了100块，是吧？可能涨100万，甚至1000万就出来了。所以我在乎100块干。我们是这样子的，我知道，信耶稣，天国是我的，永生是真实的，天堂是真。如果犹大相信天堂是真实的，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犹大如果有进天国的确据喜乐，他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不会。所以这就是追求宗教而没有福音之人，就是这样，他没有福音，他只有一个宗教，所以他没有真实的天国盼望，他没有真实的确据，所以他就觉得抓在手里的30块钱比较实在，天堂那些东西太虚了，太虚了。你发现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 迷糊软弱的时候，也是觉得天国太虚了。梁弟兄，给我讲点实在的吧。啊，这讲天国这太虚了，你讲天堂太虚了，咱讲点实的。然后我说什么？我说其实天堂比我们现在还实，因为现在摸到的东西，这张桌子，其实不用多长时间吧，几十年之后还找得着找不着，基本上就找不着了，对吧？天堂永远存在，这个杯子现在在用，不用太长时间吧，可能有时候十年、二十年，这个杯子就找不着了，但是天堂永远真实。你信耶稣，像我们今天讲的，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信实的，福音是真实的，信耶稣得永生是真实的。你一旦这些真实落在你心里面的话，这个世界的神、马门、钱财的诱惑都诱惑不了你的心，你就会成为，你说哦，梁林我明白了，我就会成为一个贫穷人。你错了，谁跟你说信耶稣一定做贫穷的人？你就会成为一个能够掌控钱财而不被钱财掌控的人。我会善用钱财，你甚至会很发达，像亚伯拉罕那么有钱，但是钱财控制不住我，我该怎么用就怎么用。然后我也可能没有像亚伯拉罕那么有钱，我可能一生没什么钱，但是我这一生过得，我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我有一种喜乐是贫穷压不住的。所以我不管是富贵还是贫穷，别人在我身上看见的都是光，都是喜乐，都是感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成为这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建在山上的城，吸引人归向基督。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本来都是抵挡你的罪人，但是主，你差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主，祈求你让我们常常定睛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常常思想福音，让我们真正心常常被基督的爱充满，也让我们从心里面尊荣基督，让主耶稣基督常常住在我们心里面，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膏我们的主。主，你就使我们心里面喜乐，好像玛利亚一样。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像门徒这样的软弱，但是主，你必不抛弃我们。求主你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你也让我们借着这些祭司长、长老，还有卖主的犹大的这些警戒，让我们对罪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越明白罪的可怕，我们越依靠的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